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很快啊，这一周一周怎么过得都那么快啊？那表示大家可能都过得很充实啊。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一周一周过得很快这样子？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这个处啊，在第22页，22页，处，在白法里面呢，或者是大乘广五蕴论里面呢，有两个地方会谈到处。一个呢，就是这边，哦，从这个生根所对的境界所谈的处，另一个地方是哪里谈到处？从心所的无片行的地方会谈到处，哦，所以先有一个概念，有两个地方会谈到处，那这两个地方。都谈到处，这表示说这两个处是不一样内容的，哦，不一样内容。这边所谈的处，是归纳在设法的；五遍行所谈的处呢，是谈心法的，哦，内心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处呢，是站在设法上来谈的，哦。所以这边讲处一分。哦，这个处一分前面已经有谈过了，哦，不包括地水火风四大的话，剩下的这个处就是属于呢这个处一分，那它呢是生的境界，生根所对的境，哦，那么。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处啊，如果从色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分成呢，能造处和所造处。能造处是什么？就是四大。哦，那所造的呢，就是身所要对的这些境界，所以这是所造处。那这边是。生的境界，啊，所要对的这些境界，论里面，我们本论里面呢，提出了几个，他提到华、色、重、轻、冷、饥、渴，7个，不过加一个等字，就是其他的，就参考啊，比如说其他唯识的论点，意思就是说。关于身的境界，这个所造处啊，当然不只是这7个，不过本论呢，只列出7个，其他的你可以参考白法啊，参考唯识的任何论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在第18页补充讲义3，第18页的部分啊。处境的分类，处的分类，这个境界，哦，如果按照大乘阿毗达摩集论的话，这个处所造的处有几个啊？有没有人去算啊？华、色、轻、重、软，哦，一直到毗、习、勇，22个。22个处，白法明门论解提到26种，那是因为他把地水火风也纳进去了，所以这22处呢，加上这个是地水火风，就变成26。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呢，就是小小的差异， 但法的本，法的归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把世间一切的法，哦，都归类的话，其实我想不止这22个。如果说所造处来看的话，啊，同样的，当我们讲白法明门论，白法白法的时候，也不表示说法只有那100个。据舍讲75法，也不表示说世间万事的万物只有那75法。这个只是把那个论师呢，他觉得比较重要、比较明显，甚至呢，可能你在观察的时候能够比较容易让你观察得到，能够帮助到你的修行的，他把它列出来。其他不是很重要的，哦，或者是跟修行这个或者是生活比较没有直接关系，不会影响到你的修行的这些法呢，有些论旨呢，他就不归纳了。所以你看白法，其实白法的根源就来自于欲切师地论。可是欲切师地论在整理种种法的时候呢，它是有500-600个法。如果今天你学法相，是要学500-600个法，然后每一法都要背它的体性跟业用，我想你可能会学到很烦恼。学100个法都有一点点烦恼了，更何况500-600个法，对不对？所以呢，从欲切师地论这么庞大的法的归纳里面呢，释迦菩萨再挑出比较关键、比较重要的，然后呢，让我们呢快速的用一个纲要书的模式呢，很快的把这个世间对诸法的归类呢掌握起来。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惊讶，或者是花太多的时间去说为什么这边只讲7个，那边讲22个啊，然后就去开始去虚妄分别，说哪一个比较究竟，哪一个比较不究竟。不是的啊，因为法的归纳就按各论师比如说这个论师他觉得说这个部分已经在同样系列的其他论书里面已经有提到了，这边就不再详细的说了，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造论的这个背景所以这边只是举了7个那么华它是细软，色它有粗强重表示可称，然后轻呢跟重相反这个都在22页的那个出体字的部分所以这个都是在谈一意的谈这个法这个所造处。那么我们看22页我们先看华跟色华跟色这边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你看最后一行华是细软，大家说这个华师傅你不用怎么讲，我已经知道了，反正就是细软的、细腻的、圆滑的不过我们碰到了、感觉到这个华，这边要提醒大家甚至你也可以把它呢做一个笔记起来。当我们讲这边讲感觉到华，你是触感觉知到华，而不是内心心里感受感觉到滑。如果是心里面感觉到的滑，那表示说你已经从5片行的这个触来谈这个触了。所以这一点呢是大家要小心的，碰上去这一个法本身的触感有滑的性质，或者是色的出色的性质，是这边所要讲的。因为这个触感呢是色法来的，不是你内心我摸上去这个感觉比较滑，你内心感觉出来的这个已经是心理作用的了，已经是属于5片行的触，不是这边所要谈的了所以色法永远要记得当我们讲色法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些 最维系的性质代表它。所以今天我们讲华，表示说这个东西分析到最维系啊，它就有华的性质。如果这个东西是粗，不是心理感觉哦，这个东西粗，我们讲它粗的话，表示说它分析到最后呢，就有粗的性质啊。那么重还有轻呢一样，所以在23页的啊中间那个段落里面哈，导师这边就有特别提到了啊，我们所见到的物质的粗啊，佛法里面所讲的物质，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物质这样子一个普通哦，它是讲到什么呢？最维系的一个物质因素，就像我们上个星期讲，当我们讲眼根的时候。哎，不要只是想到说这个眼球而已，它可能讲的就是什么呢？内在很维系的那一个内根的部分啊、哦。所以这边讲的物质也是一样，它是最维系的一个物质的因素，在小乘法里面呢，就称为微尘或者是极微啊、哦。待会我们下一堂课再讲无表色的时候呢，就会更深入的谈到这个极微微尘的部分了。好，但现在先有一个概念啊、哦。当我们讲色法的处，或者是色法的华性、色性、重性、轻性、冷饥渴等等的，表示说这个法分析到最维系的时候呢，它就有这一个华的性质、色的性质、重的性质，乃至于轻的性质等等的。那你要用小乘的字眼来谈的话，他就表示说这个东西呢，有华的极微，有色的极微、哦、粗色的那个粗的极微，有重的极微，那靠大家的一点点想象力啊、哦，靠大家一点想象力哦。一个东西你把它，比如说这个桌子啊、哦，这个桌子诶，它给我感觉滑，不是内心感觉诶，这个触感是滑。如果把这个桌子呢分析到最极为最小的单位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滑的触感，表示说这一片桌子，这一个桌子，这张桌子啊、哦、它有什么？有滑的极为。就因为这些滑的极为累积在一起的时候呢，今天你碰触这个色法的时候呢，它会给你滑的这样子的一个触感。如果今天构成这个桌子的最小单元是粗色作为极微，就是很多粗色的极微构成的，那今天你碰触这个桌子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它的触感就是什么呢？粗色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哦。所以这个是现在你只有靠想象啊、哦，那科学呢就可能用哦什么高等的显微镜去看到它最维系的单位。那佛法修行呢是靠什么呢？是靠禅观去了解到每一法的最小单位啊、哦。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够，我们也没有显微镜啊，也没有很深的禅定功夫、禅观的功夫，我们只能够靠想象。每一法要构成，它就是靠这些极微去构成、哦、从极微的角度去讲、哦、或者是微尘的角度去讲。所以每一法都是如此、哦、声音也好，香也好，味也好、哦、包括这个触、哦、所触的也是一样。那到24页呢，导师怕我们不理解、啊、再举一个例子，他举什么例子？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诶，这个东西是青色，我的眼根对这个色尘，然后我知道说它所显现出来的色是青色。如果你透过禅观啊，你透过禅观啊，那观察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它是由青的极微或者是青的性质而构成呢这一大片的青色。 所以这样子谈色法可以理解吗？那每一个色法分析到最小单元的时候呢，啊，这些最小单元就是构成你现在所触感或者是你看到接触到的这些啊物质啊。所以我们看24页的1234567第七行，这个色分析起来，有看到这一行吗？这个色分析起来呢，哦，不外乎青黄赤白长短方圆，哦，那么如果说这个色法是长的色法，那表示分析到最后的时候它一定有长的性质，长的极为。如果这个法是短的，那它就有短的极为，短的这个性质啊。所以方色也一样，圆色一样，合起来呢才会有所谓的圆啊方的形态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学法相啊，你就要从法相的角度去了解这些色法，它就是这样子啊。那如果你过去有接触过性空，那你暂时要把性空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先放一边哦，不能够啊把性空的这个概念呢来理解这个部分，然后你怎样都想不通哦。因为性空的角度就是，哎，每一法是性空缘起，缘起性空，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可是学法相不一样啊，法相是什么呢？每一法呢，任持自性，他讲得很清楚了，每一法都一定有他的自性，就从这些自性当中呢，再去建立这个法，然后让我们去认知到这个法。这个是学唯识法相的，所以你会看到说学唯识法相的时候，每一法呢它一定是会有可以分析到最小单元的哦。所以这一点先大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那当然我们也会在最后的时候再汇通到，哎，那如果我要用在修行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观察哦，这个我们也要掌握哦。所以现在先知道说，当我们讲华性粗的性，出的性质，或者是啊，这边你还有提到什么重和轻。当我们讲这些法的存在的时候呢，表示说它分析到最微细的时候，一定有这些性质，这些极为存在的。哦，好，所以你看，在24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啊。这里讲处，这个华不是我们身上感觉到的华，而是这个法本身有一种华的东西在里面。老师用他最浅显的言语呢来讲，就是有华的性质在里面哦。好，所以这个概念大家建立起来了哦。那么在25页1234 5第五行，就刚才我提的，不要把华粗变成什么呢？心理上的感觉因素。你把它变成一个心理上的感觉因素，那就变成是什么呢？五片形的处了，不是这个色法所要讲的触感的处，哦，你就不能够很正确的去了解到这个色法了，哦。所以重轻也是一样，那现在我们讲冷也是一样。那一般上我们讲冷呢，我们也会比较站在心理因素去讲，但是站在法相中呢，他会觉得说冷本身呢确实是有冷的性质，也站在色法，不是站在心理感觉上去讲的。今天你会感觉到冷哦，那是因为有什么呢？欲暖这样子的因哦，有欲暖，欲暖就是什么呢？或者是暖欲，就是会出现一种让你想要感觉到热 啊，需要需求对热的需求的这样子的一个设法，所以呢才会有这个冷的一个情形出来。那为什么会把它归纳为设法呢，而不把它归纳为心法呢？因为这个是生理需求，生理就牵涉到什么呢？设法，身体上需要保暖，这个是身体上的需求的，生理上的，跟设法有关系，身体就是设法嘛。所以这样子的冷呢，不是心理因素，它是归纳在设法的。所以同样后面讲饥饿饥渴也是一样，为什么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设法？那是因为你身体上需要喝水，你身体感觉到你生理上觉得饿了，所以站在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把它呢立为设法。所以你看回讲义十八页哦，比如说老啊，或者是一个人很健康的时候啊，这个都从他的生理他的身体表现出来的，所以呢这些内容呢都归纳为设法。和你内心上感觉说啊，我今天我感觉我很老，心理作用的感觉很老，可是你真正还没有这些老的这个设法老的性质的话，所以心理的感觉的老跟生理上真正呈现的有这个老的性质老的设法，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边呢希望大家可以试着去理解啊，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用心理作用去感觉这个轻重啊，或者是轻重啊，然后出色暖饥渴。因为你用心理作心理的角度去感觉的话，那就变成是认知的心理认知的。可是这边所要谈的就是它实实在在从物质去展现出这个设法。因为这些性质最小单位合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接触到或者是看到这个法的存在。所以处这边所要讲的内容呢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在22页我们再看黑体字的部分暖欲为冷，处是冷因，这个刚才已经解释了。所以呢是从因中说果，从因的角度去讲，它因是什么，它的因是什么，希望能够它，因为它冷嘛，冷表现出冷的就是什么呢，它需要温暖，有这样子的一个生理上的需求，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呢而称它为冷这是因中说果。那这边怕我们不理解继续说，比如说举例子，诸佛出世，然后大家感觉到很快乐因为有诸佛出世，那么诸佛或者是佛弟子演说正法，所以呢大家感觉到快乐，这个乐立在什么，立本于什么呢，有诸佛出世，然后呢有人演说正法，然后呢佛演说正法，那么集合大众依法而修行，所以呢有和众所以很快乐，然后大家精进共修同修，然后快乐。可是这边呢这个精进呢能够得到乐，这也是因中说过，这个是因中说过。为什么是因中说过？精进是不是直接让你感觉到乐？不见得哦。因为精进比如说念佛念一整天好像会念到很辛苦啊。再念个三天七天更辛苦。那为什么会说它是乐呢？精进应该是很勤苦的事情啊，为什么会说它是乐呢？因中说果， 当你真正精进的时候，表面上给你看到的都是什么呢？哦，你身体的疲惫啦，还是怎么讲，种种的苦。可是这个精进你用功下去，真正精进用功下去，你给自己换来的是什么？种种的功德，种种的踏实。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啊，包括什么呢？得到解脱，你会得到解脱或者苦灭，避开了很多种种的这个不吉祥事。诶，从这些种种的角度告诉你说，精进因中说果，最后会得乐。所以暖饥渴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举这样子的例子，因中说果啊。所以继续他就讲到，当你想到啊我要吃，那表示说饥渴了啊，饥饿了，那是生理上的。那想要喝啊，表示渴啊的说法跟上面一样啊。所以这七种所造处，如果加上前面的四大的话，那么这部论他讲的所造处呢，就是十一种啊，有十一种。所以这个是关于啊处的一个部分。那讲完处过后，色法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个部分要讲，就是无表色，也是今天要讲的部分啊，就是在28页啊。那补充讲义大家有哪了吗？有了哈。所以大家回想一下，那我们讲色蕴，我们要讲色蕴色法的时候，这部论总共讲几个色法？11个，对吗？五根五境，哦，五根五境我们已经讲了，因为眼耳鼻舌身五根，色声香味触，触本来上个星期应该讲了，上个星期没来不及讲，所以今天讲，所以今天讲到触，10个色法我们已经讲了，最后还有一个无表色，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继续认识的，哦。那谈无表色，什么是无表色呢？这边有两种，这部论谈两种无表色。第一种呢，就是从有表业所生的无见无对的色；第二种呢，是从三摩地所生的无见无对的色。两种，所以他先标示出来，但一样他加个等字，表示说还有其他的，没有在这部论讲了。啊，但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参考的一些唯识的论述里面呢去掌握它啊。那有表业所生的无见无对的色啊，还有呢沙摩地所生的无见无对的色，我们也从两个角度去谈。那我们先来看哈，这个28页的这个长行的部分啊，倒数第三行，有表业所生无见无对的色，被称为什么呢？无表色，你把它画起来，有时候它直接称为无表色，这是第一类。另一类呢，是沙摩地所生的无见无对的色，它叫做什么呢？定境色。所以这部论要讲两种无表色，要给我们介绍两种无表色。一种是我们一般讲的无表色，从表业所生的，然后另一种呢是定境色，从定所生的，定的境界的色，简单的说是这样子啊。那这边提到无见无对，什么叫无见无对？原来啊，色法呢它有分成有见的色法和无见的色法。哪些色法是有见的？眼根所对的色尘，这些色尘就是什么呢？有见，你能够看得见的，这个叫有见。其他都被归纳为无见。你看啊，10个里面哦，五根跟五境啊， 眼耳鼻舌身，然后呢色声香味触，我们先讲这十个就好了，或者缩小范围一点，我们讲五个就好。五根，请问哪些是有见，哪些是无见？我们看得到内色根吗？也看不到啊。所以换句话说什么呢？这五根全部是什么呢？无见。真正讲起来，五根你看不到的，你不能用你的眼根去看到自己的眼根，你不能够用你的眼根去看到什么呢？你的耳根，你只最多看到耳朵，但你看不到耳根。所以五根都是什么呢？五见。 OK， 再来五境，色声香味触，哪一个是有见，哪一个是无见？只有什么呢？色是有见，声音你看不到的。你们这边有人可以看到 声波的吗？没有嘛，对不对？没那么厉害。香味你看得到吗？是生香，香味可以看得到，看不到。味道你看得到吗？也看不到。那刚才今天所谈的触感也是看不到的，是要禅定修道看到极为才看得到的。所以这句话，刚才我讲的这句话说，所有色法里面只有色尘是有见，其他都是无见，这样可以理解了没有？肯定无表色，无表色本来就是什么呢？无见无对，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是无见的。再讲一次，这十一个色法里面，包括无表色啊，十一个色法里面，色蕴的十一个色法里面，哪些是有见，哪些是无见？只有色尘是有见，有见的意思就是能够让你看得见的。然后其他的都是什么呢？无见来的，你看不到，你肉眼看不到。我们不谈天眼乃至于佛眼，肉眼你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是有见跟无见的概念先弄清楚了。然后另外他又提到什么呢？有对无对。什么叫有对无对？对在这边指的是什么？对爱，它障碍，它出现它就会障碍，它可以障碍哦，它可以，它有一个什么体积存在那边，乃至于会变坏哦，它障碍。我们从它有体积来看，它有体积来看，那这些色法里面哦，十一种色法里面，哪些色法是有对爱的？哪些色法是有对爱的？眼有没有对爱？有对爱。他眼跟即使再怎么维系，他还是有一个体积在那边，他还是占有空间，对不对？他一定占有空间，然后他会变坏。耳呢，耳根也是一样，虽然看不到，但是他还是有对爱啊、哦、眼耳鼻舌身都一定有。色声香味触，只要一样，你把它遮住你就看不到，你把它遮住你就听不到，你遮住你就尝不到，有对爱。所以这个五根五境全部都是什么呢？有对，就是有对爱的意思。只有一个色法是没有对爱的，那就是无表色，它就是无表色。那无表色呢，站在我们唯识的角度呢，甚至呢可以甚至把它讲成是业力，讲成业力。所以才会讲说，好在这个业力是什么呢？它是无表色，好在它是什么呢？没有对爱的。不然的话，我们每天所造的业啊，都占有体积的话，我看这个房子装不下。一个小时所造的业，身口意三个部分所造的业，一个小时你这个房间装不下。好在这个什么呢？它是没有对爱的。所以只有无表色是没有对爱、哦、那看得见吗？他也看不见。所以才会一直讲什么呢？他是怎么样无见，然后 无对，所以可以明白什么叫无见无对色了没有？啊，我们后面还会总结啊，后面再考大家，有见，有对色是什么？啊，无见有对色是什么？然后无见无对色是什么？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讲。但是现在有见、无见、有对、无对的概念弄清楚了啊，弄清楚了。好，那我们就进一步谈这个啊，那个有表业所生的色。有表业，什么是有表业呢？啊，他就讲了，有表业者，28页的黑体字的部分哦。有表业者，生于表。简单的说，当我们讲有表业的时候，就是指我们的生业跟语业，这个就是有表业。那生业包括什么？动作。一般想到的就是动作，打人不好的生业，不好的动作啊，扶人家一把啊，好的动作。但是生业要记得，不只是动作，包括表情，这个是大家一直以来都忽略的。所以我们常会跟大家讲，不要脸苦苦的，脸臭臭的，给人家多一个笑容不是很好吗？你一个给人家一个笑容，你自己也健康，笑就能够健康，然后也跟人家结善缘。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一个表情，有些人说我都没有什么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伤害他，是没有，但是就是脸很臭啊。所以这个也包括在深夜里面啊，深夜里面。那语业啊，就是语业呢，大家会想到说言语，但是大家一直忽略的就是什么？文字，文字也涵盖在语业里面啊。所以你说我没有讲他，我没有骂他，我只是写简讯骂他而已啊。那个也算是什么呢？语业啊。所以我没讲，我没造什么口业哦啊，但是用写的传，用文字传达也算了啊。所以大家一直忽略的啊，所以你看要修善哦，修这个善法就有时候很不容易的哦。除了动作要好，表情也要好哦。讲话哎，除了要好听，连写也要照顾到什么呢？身边的有情众生哦，修行啊，行菩萨道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要努力，为什么呢？你多做一分，是你自己得到；你谦恭一分，是你赚到，没有别人赚不到的。他也得不到什么，他最多就是他可能在乎，可能不在乎而已。但是你愿意让自己啊，表情好一点，动作好一点，言谈好一点，文字好一点，最大的收获者是你自己。啊，好。那这个身业表身业跟口业啊，它有什么呢？通三性。通三性的意思就是它可以是善的，可以是不善的，可以是无忌的啊。所以有时候啊，刚才讲了打人可能不善，不过他还要看你的内心的发起了哈，不善，扶人家一把这是善的身业，偶尔伸伸懒腰一下，哎，这个没有善没有恶，这个无忌。言语也是一样哦，言语言谈文字啊，语言文字有时候是善的，有时候是恶的啊。有些声音发出来无忌的，所以无忌就是什么呢？它没有善恶，它不落入善恶的啊，不再招感业力的啊，不再招感一些果报，不招感业，它是不招感果报的啊。好，那么所以这个是谈到 这个有表业所生色，哦，有表业所生色。好，你们看31页哦，31页，31页中间啊，我们从后面算过来是第7行啊，哦，第7行或第6行左右那一边哦。不管内心是善的是恶的，表现出来的善业恶业才会感得一种业力，有没有？老师在这边有讲啊。如果是无忌的生与表业呢，它不生无表色，哦，所以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呢，哦，画起来，哦，所以唯有善恶的生口业呢，才会引发善恶的无表业，哦。所以无表色怎么升起呢？它一定是跟善恶有关系，那这样子的一个无表业啊，哦，这个无表业的概念啊，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懂？你的善恶造，你这个善业恶业一造下去，会有形成善恶的无表色。啊，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呢，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无表色呢，其实就是一种业力，它形成一种业力了。你造的是善业，哦，虽然没有马上感得果报，不过呢，它变成一种业力，这个业力就是无表色来的。你造了恶业也是一样，变成业力，而这个业力呢，就引导我们在轮回生死的趋向解脱也要靠它，所以呢，这个无表色的概念呢，它重要在这边。哦，它我们流转生死，或者是我们得解脱呢，都靠这个部分。哦，这是处理我们的业感生死的一个概念哈。所以世间哈，导师在31页、32页这两个部分哈的前后。他有提到说，在世间你做了一些业啊，做了一些事情啊，哦，可能比如说坏的事情，然后你可以躲起来，也许一辈子没有人找到你，也没有人在追究这件事情，你可能可以这样子。但是呢，佛教的业感价值说呢就不一样哦，你造的业哦，它就是永远呢跟着你的，唯有业随身的哦，除非他怎么样，一你得圣道，然后就不再受报，不然的话他就是要怎么样，因缘会遇的时候你还是要受报，永远是躲不过的。所以导师在这边就讲嘛，他说如果世间的你做了一些事情，你可以躲，你躲一辈子没问题，可能真的给你躲过，但是所做的一定有什么呢？无表色，一定有业力在那边，这个是永远呢逃不过的，哦。那传统通俗的说法就是，好像哎，我们所做的东西呢，都有人拿着一个簿子在那边记，啊，哦，记一个善，记一个恶这样子，哦。其实老实说，这个也不用。不用人家记的，哦，它这个功能呢是自动的，你做的它就变成了，哦，你做善它就有善的业力，做恶就有恶的业力。所以这个就是不要以为它不存在，你今天了解无表色，你就知道业力就是一个无表色来的，哦，它存在，哦，然后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呢招感生死。好，好，那第二种无表色呢，要谈的是三摩地所生色。三摩地就是等持 ，samadhi 就是等持，就是可以说是定，哦，心能平等的安持在这个境上，啊，这是定。当我们讲定的时候呢，有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呢是包括什么呢？四个无色定。 四个色界的禅定，再加上四个无色界的禅定。但这边呢不谈无色界，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谈色法，无色就表示说没有色法了嘛，所以呢就把这一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乃至非想非想处的无色界呢排除掉。所以论本真他也讲得很清楚，三摩地所生色者，四净律所生色等，就是锁定在什么呢？是禅的角度去谈。那如果说今天旁论啊，撇开这个部分所讲，如果你问我说，诶，那无色界有没有色法？无色界有没有色法？哦，所以一般概念就是像这边所讲的无色，诶，根本没有色。但是大家先建立一个认知，不同的部派主张不一样。有些部派呢是会认为说它有维系的色，哦，还是有色法，哦，就像我们在处理一个比如说无色界的众生啊，我们讲无色界的众生，那众生一定要有什么呢？身跟心吗？你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讲吗？有根身跟心才构成所谓的众生吗？那无色界的众生它也是算三界里面的众生吗？那他的生根是什么？他的生根是什么？有一家说法啊，你可以参考看看哦。所以常跟大家讲，你的愿要够深，你才能够修深的禅定。你愿不够深的话，你修深的禅定的话，那真的是在长寿天哦。然后一入定就很长的时间哦。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一个人他去修无色界定啊，无色界的禅，然后成就无色界，比如说最深的什么非想非想处，然后他真的成就了。那在这个世间，哦，你修到非想非想处这个禅定，命中过后你会升到哪里？造恶业你会升到地狱，造人的业你会升到人间。今天你造禅定业，禅定业是重大的善业来的。我们业有重大的善业，有重大的恶业，重大的恶业阿鼻地狱不用讲的了，没得谈的，命一结束阿鼻地狱，那个重大的业把你 带走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身出佛身血，因为这个业太重了，这个恶业太重了。那重大的善业呢，就是禅定业。你成就初禅乃至于非想非非想住禅，在这个世间命中就升到那个禅定天。成就初禅定升到初禅天，成就非想非想住定升到非想非想住天。这个是重大的善业把你带过去。那我刚才讲，除非你愿力很强，你的愿力很强，比如说哦，我成就初禅，但是我愿把我这个禅定的功德回向无上菩提，那你这个禅定的业，哦，这个禅定的 功德呢，不会让你升到禅定天，反而会随你自在，想升到哪里就升到哪里，然后继续你的佛法的修学，那是你的愿力很强，你才能够这样子。不然的话，你没发愿，命一终就升到初禅天，升到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那无色界的它的天在哪里啊？所以我常常讲一个例子，哦，比如说一个人他修无想无非想非想处定，诶，他真的成就，然后忽然间命中这个报体，哦，舍受了命中，照理来讲他会升到哪里？非想非想出天嘛，对不对？可是非想非想出天在哪里？他无色的哦。可是一个有情众生他一定要有根生啊。如果啊他执着蒲团啊，他就在蒲团。 蒲团就是他的身，蒲团就是他的身。如果他执着茶壶，茶壶就是他的身，茶壶就是他的天。他执着柱子，柱子就是他依附的，他就入定在那边。佛出世，佛灭后，他还在定中。所以我们讲，每一个众生他一定有根身有心，他的心就是入定的心，心没问题了。身在哪里呢？他执着在哪里，恋着在哪里，他的那一个东西就是他的身。可怕不可怕？在柱子啊，在蒲团啊，在茶壶啊，你就看你执着什么东西啊、哦，这个就是他的身。那不像色界天或者是地狱恶鬼这样子，你有一个地方，哎，你可以去那边，没有。啊、哦，好，这个是旁论啊，哈，旁论。所以无色界到底有色还是没有色，各部派的说法不一样。啊、哦，没有色的话，那他怎样？所以有些就会讲说，你在哪一个地方，他就生到哪一个地方，他就是那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身体了，他的身就在那边，啊、哦。好，我们继续再看哦。那么这个排除掉这个无色界哦，然后接下来啊，四禅里面所从四禅里面所生的这个色呢，这些都是这边所要讲的三摩地所生色，或者是叫做定境色哦，定境色。所以佛法里面讲很多修观的方法，八解脱啦，八正道、哦、十一片处、哦、应该是十片处啦、哦、十片处、哦、十片处，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哦、比如说在二十一页有八解脱、哦、在补充讲义四的第二十一页讲到八解脱，什么是八解脱呢？透过八种定力来舍切色跟无色的贪欲，它是一个修行方法啊、哦。所以，比如说，当我想除掉内心的色想的时候，我可以修不净观；当我想要当我除掉我内心的色想了，可是欲界的欲贪难断，所以呢，我继续在修这个不净观，让我对于外在的这些色法呢起厌恶啊，这个是第二个层次的、啊、然后为了弃舍前之不净观的心啊，对于色境起镜像修观啊，这个时候是第三个层次啊，身作证，然后进一步再修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乃至于呢为了成就这个灭尽定啊，啊灭受想定啊，在修这个啊啊这个灭尽定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八个关于八解脱的这个修法。好，那十片处是什么呢？这边提到，如果是啊第二十二页哈、哦，十片处即门足论的十片处呢，是包括什么呢？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再加上四，有没有？你把那个四画起来、哦、然后南传比如说清净道论，它的十片是指什么？地水火风一样，青黄赤白一样，还有什么？光明根限定虚空，限定虚空就是刚才的空片一样，所以差别在哪里？一个是光明片，一个是四片，所以我刚才叫你把极一门主论的四片画起来，然后呢在涅槃北二高，就是涅槃北二高是一本，有人想到北二高、哦、为什么它叫北二高？很快啊，通达，很快通达涅槃，所以这个手册这本书叫《涅槃北二高》， 那肯定呢，一定是台湾人整理的。哦，他选北二高，不选中山高。哦，开始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也不了解为什么他要取这样子的名字。后来，哎，哦，到台湾认识一些台湾朋友的时候，哦，北二高原来就是高速公路啊，哦，直达通达涅槃的，啊、哦。他这本书呢，他是把《清净道论》啊浓缩，也是一个纲要书了，把《清净道论》的整个道次第呢的内容呢浓缩成一本小册子，然后这小册子告诉你很快可以通达涅槃，很吸引人去看涅槃北二高，但取名都已经很吸引人了、哦、那他当中呢谈到十片也是《清净道论》所谈一模一样、哦、也是一样有光明片，所以呢跟极意门主论不同的地方就是啊，极意门主论提到十片，这边提到光明片啊、哦。好，这些都是禅定的修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回来呢我们就要谈这个禅定了哈、哦。